戏骨台劳，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劳工一号 Winnie，
我是劳工二号燕燕。
今天这集就闲聊，我们要聊一下燕燕年初，就是前一阵子带美国老婆第一次回台湾过年的一些故事跟冲击心得分享。我们原本是很想要邀请老婆来的，但是因为她只会讲英文，然后她其实不太想要，
对啊，她说不要，要尊重她，
要尊重她。OK，
对啊，原本想要拉一起来，
嗯，
不过她蛮好，她也是有写一些英文的 note 给我。
OK， 所以你就可以至少比不是乱掰的，我们还是有经过她的一些审核的，
蛮特别的，因为这次回台湾。除了差点被裁员之外，
嗯，对，
然后同时也是带我老婆来台湾，她第一次来台湾这样子，
没错。
然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讲一下，就是对台北的一些感觉啊，嗯，还有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些想法。
不错哦，哎呦，很有趣，我好想要听他讲什么。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直接讲。
OK， 来吧。
这次回去很短，好像11天、12天，非常短，嗯，
好快，对啊，超快的。
原本是定两个礼拜，我们中间还要去香港，
嗯，
因为我老婆她其实妈妈那边是中国的，嗯，然后她很多亲戚表哥表姐啊那些舅舅什么都在香港，然后我们原本想要就是来台湾第一个礼拜之后就去香港，
嗯哼，
可是后来就遇到美国公民面试，
嗯，哎，欸，对，我们可以是不是也要开集讲一下你这个流程？
对，可以讲一下
毕业流程。
然后终于从万恶的 USCIS 毕业，
嗯
哼，爽。
可以投票，你会投谁？
我当然投拜登啊。
你投拜登哦，可是拜登把加州搞成这样了
啊，投给谁其实
都很差，
都很差啦，啊，就是如果好吗，就算我在加州，我投给川普也没用啊。
对啊，因为
加州这么难。
还不定哦，搞不好今年就很多就翻红
哦，翻红就完了，翻红可能会暴动，我猜
会吗？
会暴动，等着看啊。反正之后可以开一集，就是如何成为公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会蛮有兴趣的，
蛮好玩的，
对啊，
蛮好玩的。那时候就是因为公民面试，所以我们就把已经安排好的行程就砍一半
哦，
所以这一趟几乎都在台北，又没有时间去其他县市。
对，
然后我们是住在信义区。因为我爸妈家住木栅，
嗯哼，
所以其实蛮方便，就是信义快速道路过去那个过山洞之后就是木栅，所以坐 Uber 的话大概十几分钟就到，
蛮快，
所以就很方便。
嗯，
我那时候想说，就是给我老婆看的是台北最繁华的地方，
最繁华的地方，至少给她住最繁华的地方。
对对对，也很纽约人啊，我就感觉说，就
是最高的是101就在那边，
对，要把台北曼哈顿。那时候他们就说东区是台北曼哈顿，不是吗？口号要做出来，
口号喊一喊，实际看一看。对，我已经想问了，他真的觉得这个繁华吗？因为是纽约耶，曼哈顿耶。
我觉得新一区蛮奇妙的，就是那边有一堆百货公司，
对，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泡泡一样，百货公司泡泡一个聚落。
对，
所以每天都是五光十色，然后每天都一堆人，加上上班的人、逛街的人，
哦，
对，所以就会那种很繁忙、很繁华的感觉。
对，
然后他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他其实蛮喜欢信义区的。
OK，
嗯，然后到处都是精品啊，是吧？
对啊，对啊，
因为他其实想要买那个 BV 的那个
包包嘛，
对对，那 cassette， 但是他是有 puffy 的那种感觉。
哦，我知道，就比较鼓一点，
也比较鼓了。然后他就说蛮想去看一下 BV 的。
嗯哼。
然后我说这边大概有八家 BV， 你要去哪一家？
然后嘞，
没有，后来就没去啦，就是，
啊，为什么？
因为去了可能就会消费。
确定吗？台湾好像，
对，台湾比较便宜，
台
湾买，
啊，
台
湾不是比较，
台湾买精品的话会便宜大概100多块美金。
哦，但是其实你们如果就出境的时候，在那个第二航厦那边也有 BV 的专柜可以买。
哦，没有，好险没买啦，就省个钱这样。因为这次回去其实花很多钱。
OK，
我老婆也是蛮识相的，就没有买。
蛮识相的是什么？
没买，好险，真的好险，
啊，
不然就几千块又没有了。第一天降落的时候，我们就去了猫空。
哦，
我两个姐姐还有小孩，
嗯，
反正就在猫空订了一个景观餐厅，猫空的景观餐厅，然后我们是坐 Uber 去，
嗯哼，
就蛮好玩的，就我爸其实没看过我老婆。然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 Uber 里面见面，很尴尬。我刚到台湾，
嗯，
我要去买 iPhone，
哦，
因为我要送我爸妈 iPhone。 美国买它就只有 eSIM 了，它没有那个
对
自己的 SIM 卡口
哦。
对，然后就是怕就是我爸妈不适应，所以我就特地回台湾买。
嗯哼，
信义区的那个 Apple 11点才开啊。
哦，
然后买一买买一买，我还去贴膜什么的，叫他当场帮我贴膜。
哎、哦、呀，可以有贴膜服务。
对对，他们台湾的 Apple 有贴膜服务，还蛮特别的。
对啊。
然后买什么壳子啊，买一买差不多也花了40几分钟吧。
对，
我姐订的午餐在12点
哦，
所以其实已经很赶了。
对，
然后我们就坐 Uber，
嗯，
从新义区到木栅，然后先到我爸妈家把我爸妈接上来。
对，
然后再一起去猫空
哦，
所以他们才在 Uber 里面见面，这样就很尴尬。然后还有拍照就是Hello Hello 就是
Hello，
然后我爸妈都是笑笑，可是不知道讲什么。
对啊，
然后我要只回头看他们，因为我坐那个副驾。
其实你就应该要，这个就有点学问在了。
怎样？
你应该跟你老婆坐后座。
为什么？
然后可能就是你妈坐前座，至少你这样子你在中间当那个翻译。
缓冲吗？
对，缓冲。
对啦，其实我只回头啦，就是他们聊聊一些什么啊、你一来台北的天气就变好了之类的，就是因为过年你也知道台北就一直下雨、
哦、对对对，
我们刚来的那个礼拜几乎都晴天、
嗯、
所以他说啊，这是托你的福，就这种老人家的打招呼的方法
还不错啊。
其实这趟旅程还蛮特别的，就是那重新去台北很多地方啊，
嗯哼，
就是离开台湾快十年九年
八年吧，
靠北一直
一直加
一直加
八年
八年多快九年，就其实中间回去台湾这么多次也不会去一些像猫空不会去啊，
对，
比较少去，
时间有限就不会去观光景点。對
對對，然后这次就因为我老婆来就又重去了一次，
嗯，
好像又回到那个时光
哦，
还没有去美国那段时间，
对，
就好像真的住在那里，然后会去这些景点之类的，
嗯，
然后还带他去北海岸去看我以前来美国之前工作住的地方
哦，
那时候住在三芝啊，北海岸的小城镇，
嗯嗯，
然后我之前就说我之前住海边，他的想象就是那种加州的海边，知道吗？有点像是什么看 Half Moon Bay 那一种阳光明媚，
okay，
大家滑板、
哦、
冲浪那种可爱的地方，
哦、
然后没想到那时候像三芝，那时候下雨，感觉是超忧郁的，
阴雨绵绵，
阴雨绵绵。他就说你也太惨了吧，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住这么久？你也太忧郁了吧！
天哪，真的
耶。对，就你也知道，这是北海岸的建筑，因为常年都是很潮湿，所以他们的外表都黑黑的，
就旧
会发霉，
就是
看起来真的很，对，他们叫 bleak， 就是
bleak，
对，就是很萧条
哦，
很悲惨的感觉。然后我都说，对啊，你现在终于了解我那时候的心态，因为那时候对
emo 怎么来的，
对 emo 怎么来，就是住在三芝那一年多建立起来。
嗯
嗯，所以他就是可以慢慢理解以前的生活，为什么我那时候会那样子、
哦、对对，
这么急掰，然后这么 emo 之类的，
让他更了解了你这样。
对啊，然后带他去我以前学校，我的高中的大学啊，
对，
然后附近的东西都去一去，
就是其实就是带自己另一半去了解以前自己长大的环境，然后就是哎、欸，这是我以前的学校，就是可以让他有一些理解，我觉得蛮棒的，
蛮棒的。
我之前也有带我老公这样子走一圈，
啊，就蛮好玩的。
对啊，
去纽约的时候他会带我去嘛，尤其我了解他长大的地方，可是相对他对我长大的地方一无所知。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趁着机会让他建立那些资料库，建立这些、嗯、这些影像形象之类的。
这不是证明就是你是真的台湾来的台湾长大的，不是随便编的。
不是随便编的，没什么好编的吧。就蛮不错啦，就是夜市啊，然后
就是该去的景点那些的，
对吧，101啊。
嗯，101有上去吗？
有有有
哦，
就是去101上面的景观餐厅，然后吃个午餐之类的。
OK，
就蛮好玩的，就是以前消费不起、
啊、以前哦，你说上面的餐厅，
对、啊、就很贵啊。
对啊，
那时候还没有一份好工作之前，就基本上不会去101的、嗯、那时候85楼吧，
嗯哼，
我去85天地还是什么的、
哦、
就是个台菜，一个精致的台菜，然后可以看这个台北的景观
的景色，
对对对、
嗯、
我都跟他讲说我以前 I can't afford this。
应该说连想都不会想吧，就是
对，连想都不会想、啊、
连想都不会想，我连那边有餐厅我都不知道啦，有一种好像熬出头了那种感觉，
对，真的有这种感觉。然后想说他都来了，就是要让他去体会夜市这种 local 的，然后还有101这种
high end 一点
high end 一点的，让大家都体会一下。
对啊，
印象最深刻的活动你可以讲一下。其实
可以啊，
这次回去其实我也很震惊，有一个很震惊的事情发生。
嗯，
就是有一个突如其来的婚宴
啊。我就知道通常都会有这种事情啊，因为你第一次带老婆回来一定就会有这种事啊。
可是我不知道说我爸妈想要把它弄成一个小型的婚宴、哦、我一开始
家宴呢、啊、
对，家宴那个午餐这样子。
哦，
我那时候以为是就是跟一群亲戚吃饭，
对，
这样就好。但是我那时候很天真，我就没有想说哦，他们要搞像在台湾办婚礼一样。
哦，
对，我姐那时候说欸，你们要穿好一点，叫你老婆然后拿些名牌包包
拿些名牌包
对，穿贵一点，就是让知道吗、oh. 就是话题可以讲
哦， oh.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台湾那种亲戚喜欢那种 gossip
啊，是这样吗？
对对对，反正他这样讲，他用这种名义讲然后说什么鞋子，你鞋子也穿好一点的，反正、oh,
就是你们就打扮好一点就
好，对，打扮好一点，然后有牌子啊，这样子。就我也带了一个简单的西装回去啊，然后带我的皮鞋回去。
嗯哼，
我想说就是一个吃饭，一个饭局这样子，就没想到去的时候发现就是好像十桌，砰砰砰砰砰的，
十桌也太多了吧？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十桌？你们家亲戚有这么多吗？
主要是我妈妈那边的亲戚，
okay.
我妈妈亲戚蛮多人。
OK，
因为我妈好像有大概六七个兄弟姐妹之类的，
哦、oh, okay. ，
很多小孩。
哦、oh. ，
然后我爸那边就少了点。我一进去，发现吓一跳，就是哇，
吓一跳，好多人，
十桌，然后大家跟我说恭喜。我心想说傻小跟我说恭喜干嘛？
恭喜你是整个被拐进去了、欸、
被拐进去了，然后我心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老婆也是一头雾水然后我只想跟他说就是哦，他们想要办一个小小的 wedding ceremony 这样子小小的宴会然后他就吓一跳，他说、欸、怎么没有事先跟我们讲。
对啊，
然后后来我爸妈其实跟我说什么，如果我事先跟你们讲，我怕你就不会来。
哦，
他们知道我个性就是逃避型。
OK， 所以你真的会不去？如果先跟你讲，
就我会在那边扭扭捏捏啊，我会说啊，干嘛去啊？去干嘛之类的。
比较怕麻烦啦，
比较怕麻烦，因为老实讲，我从小到大跟亲戚没有说很亲近。
嗯哼，
所以我又觉得说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OK， 就
可能一两家特别亲近、特别熟，我觉得 OK， 可以私底下吃个饭。
对 对, 對，
我觉得剩下好像都还好。
哦，
其实有些亲戚是我的听众。对，有些表弟啊，有些表弟表妹、哦、他们有在听我 podcast
哦，哎、欸，他是支持你的、
啊、对，支持我啊，
对啊，
有听的就是很亲近的。
OK，
更好笑的是回台湾之前我妈叫我买人参。
哦，人参，
对，那种太子牌人参。
哦，我知道，就是美国这边家都蛮流行是那个叫什么花旗参，
Wisconsin 产的。
嗯哼，
我那时候才知道说
美国
有产人参。
对，
而且很贵，我那时候去大华买，
嗯，
一包好像50几块、哦、你知道他原本叫我买几包吗？
几包？
他叫我买14包。
14包？等一下，14包这样就要
700块啊？
700多。哇，
我马上说有这么多亲戚吗？就一家送一个就好。他原本想要就是
一人送一个，
一人送一个，开什么玩笑、啊、因为他其实我爸妈就是潜移默化在台湾把我塑造成一种有钱的美国舅舅。
有钱的美国舅舅
看，所以他们要做足面子，他们要把那个面子做起来、
oh, OK，
所以想要就是每个长辈舅舅舅妈啊，什么姨婆啊，
感
觉一人一个这样子、嗯、我跟他说一家一个就好了，然后他说好，那你买7包。7包也是蛮贵，350块。
对，
然后那时候买回来之后我还被我老婆念说我没办法想象我们花了350块在人生上面，
上
在精神我说我没办法想象，
我一直想到你老婆想的样子
非常无言，但真的是无奈，知道吗？
我觉得350还好啦，其实还好啦，
是还好，
其实还好啦，真的还好。
你不知道人生价值的人，
对啊，
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浪费钱。我就跟他讲说就是这个在亚洲文化，台湾文化是一个象征，
是好的，对，
就是你送人生就是一个尊贵的嘛，
因为人参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贵的药材 啊,
對啊，
然后可能就是在亚洲文化就是养生嘛，所以你送人参就、嗯欸、还不错啊，這樣。
对，我就跟他解释，然后说他可以了解，这样子就是一个做场面、嗯、做面子的
對、啊、
一个东西，一个仪式感。
那你有问他如果要他来选的话他会选送什么吗？
可能直接包钱吧，
红包。对，
而且重点是我们还要发红包。
哦，所以是红包加人生。
然后跟我妈讲好，就是我妈负责红包，我负责人生。
OK，
因为我要送他们 iPhone，欸，然后我要买一堆礼物给我姐、两个姐姐还有他们两个的小孩。
不是有钱舅舅吗？
我已经花太多钱了，这次真的花太多钱，
心很痛。好，
接下来就是现在觉得还好，花完之后觉得还好，
还好
当下觉得哦，好多钱。
对啦，不难得，难得。
对啊，难得想说买了 iPhone 15给我爸妈，
嗯，
他们可以再用个十年，不是问题。对不对？他们 iPhone 6都用这么久， iPhone 15就是一下升级这么久。
iPhone 6用，其实 iPhone 6也才八年了，七八年，这十年是可能有点难了。
哦，都五年吗？差不多。
好，
在那个家宴就是发红包，然后一边送人参，嗯，对，像小时候颁奖典礼这样子，然后亲戚会帮你拍照之类的，然后说恭喜恭喜。我想说看三小这么好恭喜，我就是我2019年就结婚了，所以我已经结婚快五年了。
五年了，好啦，
他在那边跟我说恭喜，但是我知道都是利益都是良好，
对啊，
大家都很善良，
就是，走一个 形式，其实就是家人的祝福啦，
对，家人的祝福，就是晚来的祝福。
对啊，他们不知道吗？五年前
就没有解释，其实我爸也不太了解说我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就这个是，oh， 但是我爸
你是什么事都没有讲，
没有，我讲就是登记然后办婚礼，就是这两件事情在不同时间就会让他们搞混，你知道吗？
嗯，
然后中间又加疫情，
嗯，
就疫情你很难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一个空白期，
就是一个空白期。我那时候就我爸来致辞，我吓一跳，然后说怎么会致辞，然后又叫我致辞。幸好我在美国工作过，所以
什么意思？
即兴发挥，即兴发挥，
讲了什么？
就很像会议被突然被 pick up 一样啊，就讲一堆东西啊。我都说什么谢谢各位亲戚来啊，都是很开心啊。看到你们啊，谢谢你们祝福，就讲一些
官腔话了。
对对对，幸好这些东西我还是 soft skill
还是
练起来
了，
好险，
还是懂得应对，
对对对，
应对的。
然后我爸还就是直接讲说，其实老实讲，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婚。
天哪，在这么多人面前这样讲，你不觉得很尴尬？
很尴尬，就整场都是非常尴尬。然后我老婆也很尴尬，因为她完全听不懂大家在讲什么，可是大家的
看着他，
对，大家的目光都在他身上。
Oh my god！
然后大家都会找他敬酒啊，然后找他找我们拍照，啊，
拍照呢，
就一波一波的，每个家庭都来找我们拍照。你知道，都是台湾式敬酒，就每桌都敬一下。
嗯哼，
那时候说什么？哦 ，Happy New Year！
嗯哼，
然后我老婆会说新年快乐，她说新年快乐，新年快
乐。快
乐然后我都说 You're doing great job。其实他觉得我更不舒服，因为其实我非常怕，oh， 我非常怕就是跟一堆亲戚 hang out。
OK，
这我从小的死穴啊！我以前亲戚来，我都躲在房间里面，不想 hang out。就导致说我刚刚不是很熟，我自己有问题这样子。
因为像我老公也是一样，我老公也是这种，他就是躲在房间，或是就是不讲话的类型。他会在外面，可是他就是自己玩自己的东西
啊，跟我一样欸。
对啊，就是不会去 social， 不会去打招呼，不会问这样，不会问好。
我也是这样子，
嗯。
然后我老婆也觉得说，其实我压力很大。我说对啊，其实我还蛮 overwhelmed， 我比他还 overwhelmed， 因为其实很不舒服。
嗯嗯嗯。
但是只有想看，就是其实还蛮难得啦，就是来美国这么久，然后第一次跟这么多亲戚吃饭，其实
也是
往好的方向想，就撇除掉自己的成见或是一些个性上的缺陷，就会觉得说其实很温馨。
对啊，
是个很幸福的事情。
对啊，
对，至少大家还在意你。
哦，对啊，爸妈请他们都还愿意来。
然后代表说大家的关系都还可以。
对啊，
然后我姐就不太一样，我姐其实跟亲戚比较熟，所以她知道比较多 inside。
嗯，哦 ，inside 来。
她后来跟我讲这个家宴背后的意义。真正意义是什么？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对，背后的意义，它没有像表面，就是只是一个家宴，就是
祝福我，这个是一个来宫斗剧的那种
台湾式的那个台剧，什么
台剧？那个叫什么？家和万事兴，
对
不
对？对，像家和万事兴那种乡土剧，那时候就很吵嘛。
嗯，
圆桌一个人，大家都会聊天，然后吃饭很吵。
嗯，
然后我姐坐我旁边，
嗯哼，
她直接跟我说：“你知道吗？你办这个婚宴，办这个家宴。”是让妈妈扳回一城，在她亲戚中扳回一城 的手段的方法
啊！
然后我心想说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什么？为什么你变成你好像变成工具了？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你只是一颗棋子而已。
对 对, 对，他说办这个婚宴，妈妈很开心，你知道吗？
嗯，
因为她终于能在亲戚中就是扬眉吐气的感觉。
哦，
对， 发现说其实我从小时候一路长大都是 loser。
什么意思？
都比不过我舅舅的孩子。
可是你妈没有在你面前这样讲，是你后面才发现的是吗？
对，后面才发现。
OK OK。
可是我到现在我才发现说其实我这一路上来他们都一直拿我跟一个比较高成就的舅舅家的小孩比较。
哦，
对，我那时候听到我就吓一跳。
嗯哼，
简单来讲就是高中我没有考到建中第一志愿。
嗯哼，
然后我就输了，先输。
OK。
后来虽然考大学考到第一志愿，
对，台大，
对，但是不是热门科系，然后又输了。
哇，
接下来毕业后直接去当兵。毕业后直接去当兵，然后没有念研究所。
嗯，
输了。然后出社会第一份工作，
嗯，
住在海边三只，然后领 28K 做设计，呵呵，就是大叔特殊，
一败涂地。
之后去美国，
嗯嗯，
然后没有念博士，那时候只念硕士嘛。
没念博士还会被，
就没有输，他没有输赢，哦，这没有输赢，但是会被质疑。
Okay，质疑，
就会觉得说啊，你去美国念硕士啊，啊，没有念博士就不值得啊，就是没有一个 full experience。
我天哪，你们家
就会不会会变成茶余饭后的，
哦，话题？
的话题就是他们亲戚之间会讲电话，或是 line 在那边讲，
就是不会是浪费钱。
对对对，
这种概念吗？嗯，
他是不会就是直接跟我讲，可是他们会跟我妈讲。
嗯，
接下来我觉得是最输的、最惨的，就是我。在美国毕业之后没有去大公司工作，
哦，
然后选择去创业。
嗯哼，
这个是大输特输，已经输到长脓了，那脓汁都喷出来。
天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比较，欸，就是你这一路以来你跟其他的部分人比你已经很好了。你在台北，你说你的高中你也是第二志愿吧？
啊，对，第三。
第三吗？第三也很好啦，台大也是很多人第一志愿啦，啊，考又考不上，谁管还是热门科系。
那时候觉得说好险我有上前三志愿，不然的话我是不是更惨？我那时候都吓一跳，而且我姐很有种，我姐就直接因为那个舅舅其实坐在跟我们同一桌
哦，oh.
我姐竟然都直接这样跟我讲，
声音很大吗？
小声跟我讲
哦， oh.
就是我姐最后说什么？现在你啊，就是跟美国人结婚，然后英文好像很好啊，然后又在你知道矽谷的科技公司上班啊， oh. 然后公司有上市啊，然后有稳定的生活在美国之类的，
uh-huh.
你已经赢了，
你就突然赢了，
就突然就赢了，
uh-huh.
你就帮妈妈就是。
返回一程，
返回一程，
这一路的栽培，
这一路栽培总算在
最后这一关，就是那个叫什么收割，
对，收割，收割起来，
成绩单满分，
对，厚积薄发啦，他们这样讲。
OK，
而且我那时候听到
太有趣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跟我老婆讲，她说快笑死，亚洲亲戚的那种互相明争暗斗，然后我竟然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个 loser。我 loser 那么久，当 loser 那么久，终于
原来这些年你在妈妈眼里一直都是一个不成才的儿子，
对，不成才的儿子，干
一直在美国不知道浪到哪里去，然后也不对，然后突然就结婚了，
我说结婚了干，然后
好像也是，你要想想，我就从你妈的角度应该也是，
啊，对啊，因为亲戚会问啊，结婚 啊怎么没有带回来看，
对啊，怎么连爸爸都还没有看过，然后就突然间就结婚了，
对对对，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我这个媳妇都还没有见到，
对对
对，他也没有来跟我们请安问好，
对啊对啊对啊，我说你们怎么沟通，就是
对啊，
太多疑问，
对，
我妈没有办法回答，所以都造成他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主要我自己没差，因为我自己没有感觉到，因为在美国，
对，
我都过我自己的生活。
嗯哼，
我觉得比较惨的是我妈，
嗯哼，
一直被问问题之类的，我不知道，这我猜想，
应该是啦，
是孩儿不孝，就是没有
孩儿不孝，你跟妈妈忏悔一下，
对，啊，
就是，让妈妈最后开心一下也是应该的。
好啦，反正最后赢了啦，就这样结论。
然后就你不是说如果你那时候被裁员的话，那你要
干，真的，我觉得如果那时候因为办这个家宴
裁员的之后，对不对，
之前，其实在之前
之前呢，哦，OK OK，
之前就是如果你办了家宴然后我干了我被裁员，
嗯，
这个事情传出去给这个亲戚知道，
哇
直接埋到土里面，知道吗？
再也爬不起来，
再也爬不起来了，灌水泥丢在那个太平洋。
我要笑死了，欸，其实你那时候中间被裁员你也没有跟你爸妈说，
我没有跟我爸妈讲，
所以他们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只是知道哦你换了一个公司，
然后那段时间我没有什么在工作，我只知道这个而已，因为那时候我有回台湾啊，
okay.
然后我就回台湾，因为那时候其实是留职停薪，
对对，
然后我妈说什么，欸，你怎么都没在工作，
对啊，
我说我用手机工作就好了。
糊弄一下，
糊弄一下，然后说什么？哎、欸，年底啦，大家比较闲，所以我用手机沟通，回个讯息就好了，没什么事情做。
你也不会做做样子，至少笔电拿出来敲一敲。
哦，没有，我连做样子都不想做，笔电太大了，不想拿出来，麻烦。
天哪，很搞笑。
我觉得很好笑。
对啊。
好啦，这就是第一部分。
我觉得好精彩啊，我觉得非常好笑。
我老婆她其实跟她讲嘛，因为她的妈妈是亚洲血统，
对，
所以她其实对中国这个亚洲的文化她也是蛮能接受了解，
嗯哼，
但是她不知道说哇竟然有这么深层的东西。
我懂，因为她其实就是美国人接受亚洲文化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就没有办法到很深的那一个地步嘛。
对， 對，加上就是她妈妈就在美国没有一个这么大的家庭，
对，
不会像我们这么dramatic，
嗯哼，
对，从小到大累积起来那些
爱恨情仇，
对，爱恨情仇
啊，好好看，
真实的台湾家庭斗争，
嗯哼，
演给你看。第二天来台湾，第二天就演给你看，
哇，
这是一个 full experience，
好赞哦，
一个非常酷的 cultural shock，
对啊，
连我自己也 shock 到，
嗯哼，
对啊，因为在美国生活可以逃离这些。
这个
还是跟讲，这正是在美国的听众，如果你是抱这种心态，就是逃不了，总有一天要还，
总有一天还是要面对。
跟我老婆讲说，我小时候花了一辈子在逃离这些亲戚，
嗯，
没想到跟你讲，有一天还是要还，
还是会遇到，
而且是一次还清，这是命运的玩牌，我猜的。
哦，好好玩哦，好精彩，
这些债都要还了。
我觉得如果你是对家庭比较 close 的 family 的话其实是还好啦。
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就没有跟他们很熟这样子，
觉得很精彩，好棒哦。而且所以老婆在这一段期间就基本上都是靠你在帮忙翻译这样。
对，他就说什么啊，在美国都是我安排行程，
嗯，
所以在台湾你要安排所有的行程。
OK，
然后他完全不想想要干嘛。
对，就是你要负责去当那个 tour guide。
对，当 tour guide。
OK
OK 啦，对台北还蛮熟的。Yeah. 对，偶尔就是还是要查一下哪些有新的。
嗯哼，
对吧？逛了台北很多地方。总而言之，我老婆非常喜欢台北啦。
嗯嗯嗯，
她的结论就是台北是个会让人上瘾的地方。
哦，
对，她说台北 experience addicted。
嗯哼，
接下来就是讲她的一些 note， 一些理由。
OK， 现在接下来都是老婆的 note。
家庭斗争已经结束了。
家庭斗争结束了，现在要来就是进入到老婆对于台北这个地方的评价。对，等一下哦，回到刚刚家庭斗争，但老婆对家庭斗争有没有什么 comment？
其实就是，
对，也还好。
一开始这么多亲戚，然后成为焦点还蛮不舒服，就是 overwhelming 嘛。
对，
就是除了那个之外，他会觉得说蛮好笑的吧？
应该也是，
毕竟不是他发生在他身上。
对，他是看你 struggle，
对，看我 struggle，
看到你的另外一面。
对，他看我另外一面，因为我就是整场其实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uh-huh.
不知所措这样子。
Oh, OK，
就蛮好笑，就是我在这边长大，我比他还更不知所措，这种反差感。
嗯哼，那我们就继续回到那个
台北为什么会让人上瘾呢？
嗯，
第一个就是食物嘛。
嗯哼，
食物非常好吃，然后又很便宜。就那时候大家去林家夜市啊，就大家去尝试一些夜市的食物，像什么米糕啊、蚵仔煎啊，
嗯，
还有一些什么润饼啊、什么鸡排啊、香肠啊，
就是比较 basic 的那些夜市美食。
然后还有去带他去吃一些比较传统的早餐，
对，
富航豆浆。
哦，那个很赞耶。你们排了多久？
那时候排了快一个小时。
哦，天哪，太久了吧。
很久很久，
好久，天哪，
都是我们这些从国外回来的海归在那边排。
他有觉得很赞吗？
哦，他很喜欢，
很喜欢，
他很喜欢富航豆浆。
排了一个小时必须得喜欢。
对，因为其实我们也有去吃永和豆浆大王。
OK， 嗯哼，
他会觉得说富航豆浆
比较好吃，
豆浆也比较好喝，
喝得出来了。
他的食物也比较赞。
嗯哼，
他有一些什么饼啊，什么
就是烧饼啊，
对
那些的，因为比较新鲜吧，因为他一直都在做新的，然后人流很多。
再来是 7-11 的预饭团。
哦，他很喜欢这个哦。
这是一个很方便，他觉得很方便，就是一个零食嘛。
哦，
就是如果突然饿就去 7，
就买一下。
对对对。
欸，他有没有觉得 Seven 太多了，多得很夸张？
对啊，他也觉得很夸张，然后这么多 Seven Eleven， 然后他觉得说，为什么美国 Seven Eleven 跟台湾的 Seven Eleven 差那么多？
嗯哼，他是很羡慕的。
对啊，
台湾的 Seven，
他觉得很方便啊，就是可以买很多东西啊。
嗯
哼，然后我跟他说 ，Seven 的店员就是什么都要会啊，
uh-huh.
你要会泡咖啡，会收货，
对，
然后你要会缴那些什么电费、水
费，对。
电话费那些的，
你还会煮茶叶蛋，
你还会影印，
对，
什么都要会。然后他说，在美国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去 Seven 要买一些零食，开车的时候可以吃啊。
Uh-huh.
然后我们就买一堆，就是
不同的，
一些小时候常吃的零食啊，什么虾味鲜啊，
啊、
嗯，什么
乖乖
乖乖，然后德州薯条
啊、uh-huh. 欸，德州薯条很好吃。
对，他最喜欢吃德州薯条，其实我也最喜欢吃德州薯条，
因为他就是很。就是 chips， 然后 ketchup 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就是甜甜的，但是不会太甜。
对，我觉得很好吃。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
而且它就是中间又是空心的。
然后大概九份，那时候九份去茶楼啊，就是也没有很贵，嗯、可是体验蛮不错的。
对，
我觉得他的论点就是你找到便宜的食物，
嗯，
一般的那种 street food。
Okay.
然后你也找到那种高档的食物，然后又不会很贵，
就是其实各种价位的食物都找得到，
对，都找得到、
嗯、
然后都品质都很好，所以他很喜欢、嗯、这个大家都认同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大家第一的一个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吧。对
对啊，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台北这种饮食文化。
对，很赞
很赞啊，很赞、嗯、然后接下来第二个他说 easy to navigate 然后 safe。
嗯，
我也蛮喜欢，就台北其实很安全，
对啊，
然后大家捷运也很方便，
没错，
就很晚在台北街上走你也不会觉得危险，
这是真的。我觉得在台湾那种晚上散步的感觉非常的棒。
我觉得就是仅限于在大众交通上面，如果自己开车就很难。
嗯哼，
其实我租大概两三天的车。
嗯哼，
哦，对，太久没有在台北开车，真的是
很累哦，
很累，我就是
不敢开，
狂乱开。然后，其实台北其实它的限道很小，
嗯，
所以很容易就会吃到旁边的车道。
哦，
然后大家都乱开啊，
嗯哼，
有些就是都直接开到那个中间分隔线上面，就是、
嗯，
然后其实也很难导航。
对，
就你要左转，你要开到左转道才能转。
嗯，
对，它容错率很低这样子。
对，
然后如果你错过这个路口你要再绕一大圈再回来，所以其实非常 stressful。
嗯，
对，以前在台北开车就只能就是死记、
哦、
就开久记起来熟悉之后就知道过这个红绿灯我要直接换到左车
道、嗯、
对，然后现在就是完全忘记，所以就是狂开错。那时候我记得我从台北车站要开到木栅
开不到，
花超久时间，我还开到那个三重过那个桥，
会
开错开到三重，然后又开回来，很痛苦啊。对，除此之外，我觉得如果坐捷运或是坐公车走路，我觉得都非常友善啊，
就是大众交通非常方便。對，
接下来有一点蛮，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哼，
他说 ：“People speak English, but still feel like you're discovering something。”
哦，
怎么讲？我觉得台北就是一个蛮多元包容的城市吧，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说英文，你做 Uber 司机会说英文、
嗯、大家都会懂一些英文。 对，
尤其是台北蛮观光取向，那些夜市的那些小贩其实都会说英文，
嗯，
可是他又会有让你有一种探险感觉，就不会有一种被过度保护感觉、
哦、
他觉得说在这边你沟通起来很舒服。
嗯嗯嗯，
所以他要说什么 You feel a bit like an explorer of a new culture、
嗯、哼
even though you're not。他说这是台北塑造出一种假象。
嗯，
假如说我不会说西班牙文，
对，
然后我去墨西哥，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啊，好像有点可怕。
对对，
都不知道怎么 navigate， 不知道怎么 explore。
对对，
但是台湾就是虽然你不会说中文，但是其实大家都多少会说一点英文，所以你就不用太担心说语言真的不通之类的。
对，
然后台湾的那些号字都有英文啊，
嗯哼，
一些什么指标都有英文。所以他会觉得说这是比较可以放心的去探险、
哦、对，然后其实人也都还算耐心的会去跟你讲。
对对对，
嗯，
我跟他讲过了，就说你来台湾就很爽，就爽就好了，就甚至不需要我也没关系啊。因为大家都会很热心的帮你。因为我觉得台湾人最喜欢帮外国人，我要练个英文之类的。你要大家都这样
练个英文。是这样吗？
对啊，下一个他说It has kind of an old vibe. It's like stuck in 1994、oh, in a cool way.
In a cool way.
对，他觉得就是台北的 那种景观很像很复古，很像复古电影的感觉，
就是旧的
、嗯、但是它是好的旧、哦、就是那种有个性的那种旧法，
嗯哼，
有点像滤镜的感觉，放在一个 vintage 滤镜上面这样、
哦、OKOK、okay, okay、
然后他特别喜欢就是公寓的铁窗，
哦，
他觉得说铁窗很特别，
嗯哼，
然后因为大家会在铁窗上面种植物，所以就会远远看过去就是整片都绿色了，
绿绿、
嗯、他觉得是非常的好看的。
OK，欸，曾经铁窗被大家诟病很难看，我后来发现好像
你要种植物才好看，
对，越来越好看，是因为大家又开始在种植物吗？
我个人觉得铁窗没什么意义啦，就是如果你有火灾的话也是一个消防的
隐忧，
对，隐忧这样子、嗯、然后他就蛮喜欢这种台北这种个性的旧建筑、
okay、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们就在这边生活了很久啊，所以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就像我们可能去纽约看到他们那个逃生梯也会觉得很酷啊，就是他们纽约那种逃生楼梯也觉得、欸、好酷哦。
对，这样比喻不错。
对啊，
因为他有去过香港，
对，
我问他就是跟香港比起来，
嗯哼，
所以香港也是那种很旧建筑，
是啊，
可是他觉得说台湾的建筑就不会像香港这么破败
破败吗？香港有都很破败吗？我觉得
就香港的旧建筑可能就会比较、
okay.
我不知道，就是他有这么觉得，台北的旧建筑好像都是停在那里，然后是 well maintained 的、
oh.
然后香港就是没有好好维护，这样
破败了就破败了，这样
对对对，他有这种感觉。这边台北得一分的意思吗？不知道，
台北得一分噔
下一个是台北很多那种日式的建筑
哦，对，
台北很多艺文园区、艺文中心其实都是围绕在这些日式建筑，
对，
就是更新，
就是都是日治时期的一些旧厂房，
对，
然后转换成就是现在的艺文园区。
英文就是 Creative Park，
对，
他说他很喜欢 Creative Park， 像华山啊，
啊，
或是松山烟厂，
松烟，没错，
对，台北很多这种就是以点为单位的那种。那种更新，那种活化空间、空间再造之类的，
嗯哼，
对、
嗯，
导入一些艺文啊，一些消费的行为，
对，
然后去结合这些古老的建筑，就是文青啊。
台湾这些老旧建筑其实非常好看的，
非常好看啊，他蛮喜欢的。
对啊，
因为其实日本的文化还是蛮酷的，对，在美国来讲，
好像是，
对，还是酷酷的。好，下一点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a little magical about it.An extreme urban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of mountains, coast, and forest. 他都在讲说，就是台北是个高度发展的都市，可是他在盆地，
嗯哼，
所以你在台北，可是在101信义区就看到山，远处都有山，
哦，
蛮酷的，就是这种自然又有都市的那种元素。开去海边，你大概开个40分钟，
就很快就到了。
对，他觉得就很 magical， 没有魔力。
他竟然用 magical 这个词，
对，我觉得有点太。
那个嘛，太
夸张
了，
太夸张了，个人觉得太夸张了。
毕竟是第一次，
其实想想蛮酷的啦，就是真的就是看台北101，然后后面就是山，就好像是个山城的感觉。
其实有欸，我上次去台北的时候，我也觉得，哎、欸、呀，我觉得就是怎么在捷运上，就是好像还蛮多山的，就是看起来那个感觉其实是蛮酷的，
就很绿，那种色调是很浓郁，就是跟加州比起来，加州会比较淡一点。
我
觉得就是整个植栽，整个
我也觉得
空气会比较，
就是加州
饱和度没有那么高。
对，加州整个饱和度就是比较低，可能是因为阳光的关系还是什么，就整个色调就是低的，连建筑都是那种 pastel 的。
对对对，那台北就是什么都很近，然后什么都很浓
啊，
对，那种震撼感这样子，这个完全可以理解。隔一段时间回台湾，我也觉得说哦，好浓哦。
那个什么街灯、街那个招牌那些又非常的，
对不对？对对，非常的醒目。
对，
他觉得很酷，他觉得说这些招牌就是一个特色。
嗯，
接下来他说台北的行人空间
哦，很糟是吗？
没有，他说 the way buildings are constructed, covering the sidewalks make it feel enclosed and intimate， 很亲密啊，就是骑楼嘛，
嗯，
骑楼跟建筑是合在一起。他会觉得说走在骑楼就是跟就是旁边的环境会更紧密、
哦、
就是那个关系更有那种连结性，
所以他是觉得骑楼很不错，这样
很不错的人行空间，遮挡雨挡风这样子。
嗯嗯，
对啊，就是除了车子开很快、
对，可能骑楼上面也会有机车跑来跑去，
对啊，就你要停机车，机车也蛮可怕的。
对，
反正就是处处有惊喜，然后他就觉得说 It's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discovering an exotic place with all the benefits of first world. 我觉得这太夸大了。
他这边都只讲好话、欸、
对，他不讲坏了，坏的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坏的都知道，
坏的都知道，但是我觉得讲好了，我觉得蛮正向，很多很多彩蛋，很多那种、hidden gem 你可以去发掘，
就是其实是很多小巧思在这个地方。
台北很多有个性的店，他们其实都很低调，
对，
他可能就是在转角或是在一个铁门后面，
嗯哼，
带我老婆去一些比较有个性的 bar，
应该很喜欢，
他觉得蛮酷的，
嗯，
就好像一直在发现新的东西，
嗯哼，
太多那种很 indie 的很独立的店、嗯、像什么古着店啊，大家、去赤峰街那边很多那种卖古着那种军装啊，什么 PE，
这也是因为你知道啊，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些店在哪里，像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对，我会跟好的朋友在古亭中正区，他开了一个日系的二手的咖啡店，
哦，
小小叫万象台北，
嗯哼，
他非常酷，他都是到处去收集很多那种日系的那种唱盘啊，
嗯哼，
或是一些小东西、小物、一些家具，
哦，
然后小小的一个店，然后里面有卖什么咖啡茶，
嗯哼，
我这时候带他去，因为我每次回台湾我都会去，
那、哼，
因为我朋友是玩乐团，
对，
然后怎么讲，趁机就有机会跟我朋友抽一根烟这样子。
趁机，哎，老婆没有看到。
有，我说，哎、欸，可以让我抽一根吗？然后说 ，sure，sure。
Sure. 我觉得你探索了，你不光是只有走观光的行程，就是你还带他探索了一些比较文青的，
嗯，
比较indie的那个部分。
就那个万象台北，如果在台北，你知道这家店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嗯，你回台湾可以去，如果你去台北的话。
好，我报你会有优惠。
他有在听我们 podcast。
哦，真的吗？
他有在听我们 podcast。
那我走进去他是不是就认得出
来了？对，他觉得你的声音很聪明。
他觉得，哦，这是他吗？
对，就是他。
哦，这是他说，我是他说那个什么，我有什么聪明气的那一个。
对，他觉得你很聪明，哦，然后讲话很有逻辑。
哦。
他是玩乐团的，他是玩重金属。
OK。
看起来很凶暴，可是却一个很温柔的一个男人。
欸，嗯。
他带我跟我老婆去他新的店。
嗯，
的顶楼，
我还有
就是非常 funky， 是，
嗯，
我就很喜欢，就是台北那种旧建筑的顶楼，就是旁边是废墟，知道吗？
嗯嗯嗯，
树啊，然后
就很有个性，
很有个性，然后看夕阳这样子，就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
嗯，
对吧？他有一个结论
，OK，
他说 ，I think for Westerners, it's also fun to go to a place where you know you can get around only knowing English, but that not everyone speak English, if that makes sense.
他觉得就是一个可以放心探索的城市，
对对对，
很安全。因为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在纽约，我真的不懂英文，我其实也不太敢到处乱跑。
对，真的，就我觉得在台湾不懂中文，但是你只要有捷运，你从南到北，你还可以去桃园，
嗯，对，
然后很友善这样。所以他其实非常喜欢台北。
嗯哼，
怎么讲？每次回台湾都会评分，就会有几次就是特别喜欢，
嗯，
那有些是还好。
打分数这样，
私底下会去评价每次回去的感觉。
嗯哼，
对，然后这次应该算我就是最好的，
最好，因为毕竟你就
对老婆都来
了，对啊，你都带她来了，然后我觉得你也做得非常棒，就是把你的生活环境介绍给她，然后让她就是对于台北又更了解，嗯，对你这个人也更了解，
跟我家庭见面啊，
对啊，
然后又是春节，
嗯哼，
所以那种感觉又更特别。
对他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我觉得最后想讲就是，
嗯，
因为之前我每次回台湾啊，我每天晚上我都去喝酒，
好，
然后觉得说莫名其妙，我怎么每天都在喝酒，
uh-huh，
然后他这次回来终于发现原因。
哦，就是他以前因为你来的时候就只有你一个人，然后他在美国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可以每天都跑出去喝酒，
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实际上原因就是小孩。
哦，你说
当我们坐在我爸妈家的沙发，
uh-huh，
然后看着我大姐两个小孩，
uh-huh，
在那边打闹，
uh-huh，
然后他们会骑那种学步车，
oh， 对，
然后在家里面这样绕
冲来冲去，
冲来冲去，
uh-huh，
然后那边叫，
uh-huh，
然后那边假哭什么的，
uh-huh，
就非常的非常累的，我老婆就整个吓一跳，然后就说我光是坐在那边看，
uh-huh，
我甚至没有跟他们讲话，我就觉得身心俱疲。然后他说我现在终于知道说为什么你每次打给我的时候你都躺在床上。我以为你是很懒，
oh，
但是发现说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
你只能躲在房间里。
都在房间里面对吧，躺着，然后晚上都去喝酒。我说你现在终于可以了解
逃离这个，
对，就是你一天跟他们相处下来，就是如果你晚上去还好，如果你从白天就跟他们相处，
对，
到晚上真的是光是看他们在那边哭闹啊，在那边尖叫，在那边耍脾气，
小孩就是这样，
两岁跟四岁，
哇，那真的
就是姐姐跟弟弟，就互相在那边争斗啊，
这
一下争斗一下抱抱啊，然后一下抢玩具啊，
哇，我光想象我就觉得我受不了了。
那些小孩很喜欢我老婆啊，都会给他抱抱什么的。
哦，对，
对啊，你有看到照片啊？
我有看到，
就很好笑，因为他们都知道是舅妈，
舅妈，他们会怎么叫他？
我说舅妈，我说舅妈，美国舅妈，然后叫他的英文名字。英文缩写这样、
哦、他们讲得了英文哦，
他们会讲 Apple 啊，他们会讲拜拜，他们会讲 Good morning， 就是这种很基本、
哦、基本的哦，很厉害，两岁三岁两岁四岁就会讲，
两岁会说 Apple 我妈教他的吧、
哦、好好笑，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温馨的旅程啊，就是中间的那一个就是家宴也蛮好笑的，
蛮好笑，那个让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笑。
那他有什么 culture shock 吗？
机车吧，
机车，机车一定吧。你有带他骑机车吗？
哦，没有，我现在都不敢，
你也不骑，
我也不敢骑机车，太久没有骑、哦。
我之前回去有带我老公骑机车，就是我骑，然后我载他，然后他觉得超好玩，嗯、
超好玩的哈。对啊，我也觉得很好玩了。就我机车放了我大姐那里，然后好像已经要报废了。
哦，太旧了，
太旧了，2008年买的。
哇，那很旧嘞。
Racing 125，那时候最帅了。2008年最帅的机车，
2008年
那时候刚上大学，就马上把定存解约，
解约买机车，
买机车这样子。我那时候没有跟我爸妈讲，
嗯，
偷偷买机车，然后去上学之类的，然后去跑山什么的。
嗯，
反正就有一天，我妈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她翻我抽屉啊，翻我抽屉，然后看到那个保险，机车保险合约。然后她有一天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偷买机车？”
嗯，
我说没有。他说骗人，证据在这里。
哎、欸，你真的是一个很那个叫什么叛逆的小孩，我觉得你妈好辛苦啊！天哪，
我觉得说我上大学当然要机车啊，没有机车你要怎么玩？
嗯哼，
对啊，要怎么去探索这个城市？
大捷运啊，
跟你有没有办法去跑山、跑阳明山，或
是
去看夜景？
是把妹啦，对不对？重点是要把妹用的，
认识朋友用的。
好啦，
认识朋友，
大家都知道
一个载具这样子。
嗯，
哦，还有一个 culture shock 是发票啊。
哦，发票，超多发票。
他觉得发票很莫名其妙，他说他觉得发票可以兑奖这件事情很神奇。
对，我老公那时候也是，然后我就还跟他说：“哦，你这个发票，你要是要给别人的话，你要记得就跟他说，就祝你中大奖。”
哦，真的，你要这样讲？
没有啦，我就唬他一下。
对啊，因为现在有什么载具啊，就是可以把发票电子化，就不用拿，就不用印出来。
对，
对啊。可是我没有载具，我就把发票收集起来，然后给我姐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一堆零钱，他也觉得一堆零钱麻烦。
哎、欸，我很爱零钱，我觉得台湾的硬币是最好用的，就是它那个大小都刚刚好。
可是很容易就有一堆什么四个10块钱，然后一堆1块钱、5块钱在你口袋里面，就很麻烦。
可是我觉得就很好用，我不知道，我很爱台湾的零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
然后就要去换钱啊，对啊，那换钱还有一些技巧啊。
对啊，就是你就是要找五块回来的话，就是你不想要找很多1块钱的话，那你就要刚好就是让他可以找回5块钱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或是刚好让他找回50块，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吧，这个技巧
他觉得很神奇，他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技巧。
对，而且就代表他数学超好，就是可以心算，然后就算出 OK 我应该要付这个，然后就可以，然后连店员的心算都超好的，
超好的啊。然后大家去刮刮乐啊，蛮好玩的。
哦，对，刮刮乐
有中耶、欸、刮一次又中1000块，超爽，
超爽耶、欸、
爽爆，然后再去买
拿1000块去买，
买2-3500、
uh-huh、
好像又中1000
哦，
然后再去买2-3500，
嗯，
然后就没有了
啊，这应该就停住了。
对，就很会上瘾哎，
嗯哼，
对啊，我跟我老婆说，这是过年一定要玩的，就是刮刮乐一定要玩，
嗯哼，
是赌博，
刮刮好运，对啊，看今年财运如何，偏财运如何，听起来还不错啊，就你真的是什么都有做到了，
什么都有做到了。
赞哦。
那今天聊其实非常多，闲聊很多。
对啊，今天的闲聊就很蛮精彩的，我觉得。 好，那今天这一集就是分享到这边，喜欢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我们的 IG 留言跟我们互动，如果喜欢这集的话请大家给我们五星好评，感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